内经济数据利多，美中贸易紧张放缓，推动华尔街股市十二月走高。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向媒体透露，首批共计十五辆于中国工厂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将于十二月三十日交付。伊朗、中国和俄罗斯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在印度洋和阿曼湾举行为期四天的联合海军演习。美国专家认为，这次联合军演是在挑衅美国。十二月二十八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来看新闻头条：美国股市周五创下新高，年底的乐观情绪继续推动股市上涨。十二月的涨势已将美国股指推高至历史水平，并接近二十多年来股市表现最好的一年。受到假日购物季的影响，电商巨头亚马逊股价大涨，使得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周四首次突破九千点。标普五百指数在十二月涨幅超过3%，在2019年已经上涨了29.3%，将成为1997年以来该指数表现最好的一年。自美国和中国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投资者踊跃投资风险较高的资产。此外，美国强劲的就业数据和美联储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提振了投资人的信心。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十二月二十七日向媒体透露，首批共计十五辆于中国工厂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将于下周一交付。位于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在美国境外建立的首个汽车制造厂。该厂于今年一月破土建造，十月开始生产车辆。据路透社报道，在另一型号的电动车 Model Y 投产之后，这家工厂希望年产规模最终达到25万辆。第一批于中国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的起价约$50,000。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随着特斯拉在中国组装的电动车使用更多本地的零部件，并且减少成本，特斯拉可能会把售价降低20%或者更多。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十一月从美国进口的石油量骤降70%，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则大幅增加，创下新高。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正利用美中贸易战，通过提高油田产量、管道输油量和培训人才等多种方式，扩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试图占领中国石油市场更多的份额。中国从美国减少采购的石油都被俄罗斯的石油取代。俄罗斯也在密切关注美中关系复杂化和双方矛盾向其他领域扩散而带来的机会，因为中国可能更加担心海上石油供应线面临威胁，俄罗斯从陆路出口能源就成为中国最好的选择。另外，扩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也能让俄罗斯抵御西方的一些制裁。贸易战也促使俄罗斯等远东等地多种植大豆和扩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中国目前已经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国，俄中贸易从逆差变为了顺差。伊朗、中国和俄罗斯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在印度洋和阿曼湾举行为期四天的联合海军演习。美国专家认为，这次联合军演是在挑衅美国。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
中国海军这次是派出了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这次为期四天的演习。那据伊朗电视台报道，这次演习是包括了救助起火或者是受到海盗攻击的船只，并且进行射击演练。中国说，这是中俄伊三国武装部队的正常的军事交往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这次演习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与地区形势没有必然联系。而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军方发言人谢卡奇说，这次联合军演的目的是推动区域安全合作，其演这个军演的范围是远至阿曼海。但是呢，美国的专家则认为，这次中俄伊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在挑衅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来听一下。
它不仅对美国具有挑衅性，而且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也具有挑衅性。
这是邪恶轴心的未来。从此以后，邪恶轴心将具有力量投射。这次军演，中国只派出一架重型导弹驱逐舰，而在将来与伊朗进行的演习，中国将派出航空母舰和大型两栖攻击舰。中国和俄罗斯在保护伊朗对以色列、中东和沙特阿拉伯的核威胁。不久的将来，中国和俄罗斯也将保护朝鲜对韩国、日本、美国和全世界的核导弹威胁。这对于这些民主国家来说是事实，他们现在必须做好准备，在邪恶轴心投射的力量面前捍卫自己。
那费舍尔是认为美国和盟友应当是开发、制造和部署大量的新型战区射程导弹，美国还应当向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远程导弹技术。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之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上周举行第六场电视辩论，参选人展开了关于高端募款活动的讨论。美国之音为您解析这场围绕竞选资金的争议。
上周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第六场电视辩论上，民主党左翼进步派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指责温和派参选人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举办高端筹款活动，接受大金主的捐款，此举引发了布蒂吉格的反击。而另外一位进步派的参选人桑德斯议员随后也是加入了这场争论。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为我们谈论一下这场围绕竞选资金的争论。平章你好。
赵荣你好。
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争论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发生的？
这件事情要追溯到12月的上旬哈，当时布蒂吉格是在加州的纳帕山谷的一个酒窖里面举行了一场募款活动。那么据报道呢，这场活动的组织者还有这个酒窖的主人都是亿万富翁啊，而且这场活动本身也非常的奢华。报道当中有一些细节，比如说当时的吊灯是由1500颗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组成的，那么当天晚上喝的酒也是每瓶有价值900美金等等。这场活动的入场费是2800美金，我们知道这是个人捐款的一个最上限，所以就相当于是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人捐2800美金给布蒂吉格用来竞选，以此来换取跟布蒂吉格共进晚餐的机会。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很多政客在竞选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种募款的方式，但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气候之下，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敏感。那么事情被曝光了之后呢，民主党当中的左翼进步派参选人，也就是伊丽莎白·沃伦跟桑德斯，就对布蒂吉格这样的一种募款方式是提出了批评。我们知道桑德斯跟沃伦在竞选之初就誓言他们不会举办这种面向有钱人的高端的募款活动，他们只通过像网上捐款这样的方式来面向普罗大众接受个人捐款。我们知道这样的个人捐款绝大多 多数都是$200以下的小额捐款哈。那么这个桑德斯跟沃伦就经常将这样的一种高端的募款活动描述成是在和有钱人进行交易，而且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当中所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一个根源。这样的一场争论呢，是一直延烧到了上一场的民主党的辩论当中。那么沃伦是在辩论现场是再度提起了这个事情，也是遭到了这个布蒂奇格的一个反击。所以我们看到在上一场辩论当中，这是激烈最冲突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那布蒂奇格是怎么样反击的呢？
布蒂奇格就指出，如果想要在最终的大选当中战胜特朗普总统，就不能够自捆手脚。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的募款能力非常强哈，他在2019年的时候是已经募到了超过$3亿，他可以说在竞选财力上是远超任何一位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那么布蒂奇格就认为，如果你要想有实力能够跟特朗普总统一较高下的话，你就需要去接受来自不同背景的选民的支持哈和帮助。另外布蒂奇格还在辩论当中是直指沃伦虚伪，因为他就揭露说沃伦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部分钱其实是来自于他当年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剩下的钱，是从那个账户转过来的。而沃伦当年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实际上也举办过高端的竞选活动，也接受大金主的钱，所以可以说沃伦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部分钱也来自于所谓的大金主。那么当然沃伦事后对这件事情也是做出了解释哈。那么他在上周六的时候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确实他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拿过大金主的钱，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知道这套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于是他决定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要做得更好，也就是说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当然他这是他的一种解释的说法哈。所以从这场争论当中呢，他不仅仅反映出来在民主党阵营当中的温和派和进步派在募款方式上的差别，更主要的是它体现出双方在政治跟金钱的关系上的一个分歧。我们看到像桑德斯和沃伦这样的进步派，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说政治当中的金钱带有一种固有的腐败效应，它会让那些经济实力没有那么雄厚的人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但是像布蒂奇格包括像拜登这样的温和派都认为有的时候去接受大金主的一些合理的合法的这样的政治捐款呢，也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而且呢就是说他们也认为这个跟所谓好的治理并不是矛盾的。
那么目前为止这些参选人他们对于大额捐款还有小额捐款有哪一些考量？
我们知道这个竞选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情哈，所以各个参选人都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募款。以往的观点会认为仅仅是依靠普罗大众的这种小额的个人捐款是不够的，所以呢像也有的时候也需要拿像富人啊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利益团体的这些所谓大金主的钱哈。而且这里面还存在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有用金钱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权利。当然你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严格的法律规范来进行限制哈，来杜绝像这样直接的利益交换或者是金钱对于政治产生过大的影响力，但是归根结底从法理上来讲这还是处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的。但是至于大金主的钱在选战当中到底的作用如何，其实我们看2016年的选举就提供了一些反例，比如说桑德斯在2016年的时候就拒绝接受大金主的钱，他完全依靠的是小额的个人捐款，但是他也募集到了足够的钱，足以跟政治根基那么深的希拉里克林顿打那样的一场就是非常激烈的势均力敌的选战哈。另外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时候也是不拿大金主的钱的，这样他作为一个亿万富翁却跟很多的普通选民之间建立了某种信任哈。而且最终特朗普总统他募集到的钱也只有希拉里的一半，但是他却是最终的赢家。所以这些案例都可以体现出来，仅仅依靠小额的个人捐款未必不行，而且钱多钱少对于最终是否能够胜选也并没有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哈。到了这届选战呢，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变得更为敏感了，尤其是在民主党内，因为桑德斯和沃伦的竞选呢，已然是将富裕的阶层和所谓的利益团体跟普罗大众塑造成了对立面。 而且他们整个的这个竞选的理念呢，都是围绕着要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从这些人手里面夺回来，要减少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所以呢，这其实这样的观念现在变得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甚至是形成了某种政治气候。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左翼进步派是控制着话语权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气候当中呢，如果哪位参选人表现出来跟所谓的利益阶层或者富裕阶层过从甚密，或者说仰赖于大金主的这种政治捐款，那么显然这会变成他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上的弱点。而且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呢，你越跟大金主划清界限，普通的选民就越倾向于把钱捐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从2016年到2020年桑德斯都不差钱的原因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小额的捐款其实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一个普通的人会愿意把钱捐给你，他就更有可能会最后把选票投给你，甚至他有可能会去帮你做志愿者来帮助你助选。所以无论是从这个道德优势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对几乎的所有参选人来说，都是更倾向于更多的、尽可能多的来依赖小额捐款。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一名从中东到纽约的移民，从流浪街头到百万富翁，他开始帮助比他更不幸的人。一名86岁的加州居民，有着和大部分同龄人不同的爱好，在空中飞翔。
德尼兹多年前从中东来到纽约，他曾经无家可归，现在却已成为百万富翁。他现在回到了街头，帮助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的报道。
百万富翁哈克基·阿克德尼兹，虽然他很容易买得起顶层公寓和宾利汽车，但他却住在纽约的一栋小公寓里。
Dream is not about money.
我的梦想不是金钱，我的梦想是我想留下什么，为什么而活，不是我们要拥有多少财富。信不信由你，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的手表大概值100美元，我买得起劳力士吗？当然绝对买得起，但为什么要买呢？
现年39岁的阿克德尼兹出生于一个库尔德人家庭，是家里的17个孩子之一。为了寻找机会，他10几岁时移居加拿大，2001年来到纽约寻求更好的生活。一位美国朋友说他会帮助他，但是当阿克德尼兹真正的来到纽约时，朋友并没有接他的电话。
我不应该忘记那一天，因为当我来到这里，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便宜的汽车旅馆、火车站的长凳都曾经是他安身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叫做保利传教团办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大概有25到30个人睡在我的那个区域，人们可能认为这很容易，但住避难所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认为住在避难所是自由的，但根本不自由。
他设法在一家比萨店找到了一份洗碗工作，除了洗碗，他还学会了如何切比萨和烘烤比萨。他每天工作19个小时，努力节省每一分钱。多年后，他存了足够的钱买下了自己的比萨店。但是在一个有数百家这样餐馆的城市，要做起生意可并不容易。后来他赢得了一个比萨制作奖，一份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还配了他的照片，人们开始谈论他，然后就到他的店来了。
我出名后怎样呢？我店里的人说，哇，有人来餐馆了，人们带来杂志和我们合影，然后餐馆外就开始排长队了，然后上帝祝福我，我就开了第二家餐馆。
他的绰号冠军成了他连锁店的名字，现在已经有14家餐馆了。阿克德尼兹出名了，他在联合国发言，他的 Instagram 有400万追随者，他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的视频有4亿人次观看， 他从未忘记在纽约无家可归的感觉，每周三他都会回到收容所去帮忙。
我们灿烂的微笑，我们绝不让我们的微笑消失。我告诉无家可归的人要微笑，给我个微笑没关系，微笑给我一个拥抱。
钱财来去匆匆，阿克德尼兹说，钱的唯一价值只能由花掉后留下的东西来衡量。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他计划为无家可归者建造一个6层的庇护所，在那里他们可以生活和学习，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所需要的就是别人对他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纽约报道。
一位86岁的加州居民贝蒂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在空中飞翔。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达洛特的报道。
贝蒂·葛哈特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带他去看马戏表演，于是他迷上了空中飞人。葛哈特一直是一名运动员，他8岁开始滑冰，数十年来一直参加职业巡回赛。丈夫去世后，为了摆脱悲伤，贝蒂尝试做一名空中飞人。
做空中飞人只会让你的大脑思考你在做什么，而不是你在哪里。失去曾经拥有的让我感到难过，但我正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甚至有点不可思议，有点超出我的所能。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在晚上睡个安稳的觉，感受不到悲伤的痛苦。
9年前，在他的生日那天，葛哈特的朋友送给他一张优惠券，于是他去空中飞人高中免费上了一课。
我很害怕，当然每个人都害怕，这很正常，因为这超出了你的舒适区，但这种感觉妙不可言。
作为贝蒂的首任教练戴夫·艾尔斯说，他很担心葛哈特会摔倒。
这是一项安全的运动，但对年长女性来说，她们可能会摔倒导致臀部骨折然后再摔倒，所以一开始的重点就是确保她不会受伤。
由于他的运动员背景、自我克制力以及耐心，葛哈特在这个新项目中表现出色。8年后，他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空中飞人女性表演者，并被载入201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我希望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会说，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我的身体一直很好，但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葛哈特认为，任何人想要取得成就，就需要保持信念并不断进取。总而言之，他认为经历过失败并坚持不断尝试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看看葛哈特，你就知道这不是说说而已。美国之音达罗特，加州圣迭戈报道。
女性的声音在漫画行业中正在崛起，来看报道。
从粉丝到漫画角色再到艺术家，整个漫画产业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尽管从早期的超级英雄类漫画开始，女性插画画家和作家就一直存在，但他们并没有充分代表女性的地位。作为儿童读物和漫画插画家，有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血统的周凯玲认为，尽管目前的漫画行业更具包容性，但性别薪酬差距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
现在情况好了很多，很多女性加入到这个行业，有了更多的女性代表性，但是我依然感觉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因为至少就动画业而言，做在同样工作的前提下，女性的薪酬仍然低于男性，同工却不能同酬。
然而薪酬差距只是该行业的问题之一。
女性更可能被指定画女性角色，我很少看到女性漫画家被指定画男性角色。
作家艾米朱也认为，在娱乐和出版行业，作为少数群体有它的问题。
不知怎么了，因为我们是女性，我们总是得到更多的帮助或类似这样奇怪的事情。在这个行业里，女性还是很难的。
阿丽塔·马丁内斯是漫威和 DC 漫画公司的第一批彩色艺术家之一，虽然他入行已经20年，但人们还是不停地质疑他的才华。
我看起来不像人们印象中漫画艺术家该有的样子，所以在漫画界我经常被排除在外，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很难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就像是一个 不断在增长的财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大多数女孩子不再需要面对我刚入行时候听到的那么多否定的声音，她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她们也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推出并得到大众的接受。
随着漫画产业的发展，周凯琳希望女性艺术家不再被压抑。
我希望女艺术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我希望她们可以得到跟男性同行同等的尊重，而无需为此付出更多。所以我认为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得到认可，从社区争取更多的支持，使她们和男同事获得同样的成功。
伊曼扎卡里亚，圣地亚哥报道。
昔日的蒙古是专属于游牧部落的大地，年轻的蒙古察坦人如今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搬到城市里，或者是继续传统的生活。来看报道。
在蒙古北部的高山密林，仍然可以看到最后的游牧部落饲养的驯鹿。祖先来自俄罗斯与蒙古边界地区的察坦人与驯鹿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直到最近他们都靠驯鹿奶和驯鹿肉为生。卡尔基·马尔奇和他的家人便是如此。马尔奇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但是不想在镜头前露面。他说，很多年轻人如今告别了这种部落的生活，寻求更为方便的城市生活。
多数年轻人愿意留在城里，当他们年轻气盛第一次离家的时候，还认为自己会回来的。可是后来在城市受到了其他影响，四年之后如果他们找到男人，他们就会留在城里。
最后的驯鹿群已经减少到600头左右，由大约40户人家拥有。很多人担心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有可能消失。不过一位蒙古女性图瓦语教师阿兹贾尔加尔阿马尔萨纳决心维护察坦人的语言图瓦语。他呼吁把图瓦语记录下来并在学校教授。
虽然老一代人仍然讲他们的语言，但是年轻一代有可能忘记祖上的语言了，因为他们在小学不学这门语言了，没有这种课程，还要学英语，因为旅游业需要这些语言技能，为了将来过好日子，这种技能可以派上用场。
阿马尔萨纳计划继续为原住民的教育权利而呼吁。他说，每当他作为导游访问社区的时候，他都将继续教察坦孩子语言技能。
我还希望教他们词汇，比如如果他们需要练骑马的术语，我也可以教这些词，这是我的小小贡献，教他们英语。
眼下很多察坦人家庭希望通过展示驯鹿的温顺性格，更多的人会愿意把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延续下去。美国之音利比霍甘，蒙古国查甘诺尔报道。
一则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消息显示，美国人的寿命正在缩短，对狗狗的一些研究或许能够带来帮助。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狗与人类可以融洽相处，以至于被许多人当作家庭中的一员。
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对宠物饲养者的调查显示，美国大约有9000万只宠物狗。华盛顿大学需要从中招募10000只狗来进行一项有关衰老的研究。
我们的目标是跟踪狗的一生，年幼的、年老的、大的、小的、雄性的、雌性的，所有的美国狗，了解生物学和环境是如何影响狗的健康衰老过程。
该大学正在与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兽医合作进行一项研究。
通过研究在人类环境中生活的宠物狗的衰老过程，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在人类衰老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的健康，而我们自己也从宠物狗身上直接获益。作为一名兽医，这对我至关重要。
因为有着相似的基因及疾病种类，狗狗与人类衰老的过程大致相同。作为宠物，狗狗和人类的生活环境一致。研究人员也将关注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因素，包括运动、饮食、狗狗的生活环境以及基因和病史。
在传统医学上，人们通常是生病之后才去医治，我们尽可能的去治愈疾病， 或者至少试着缓解症状。而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尽量让狗和人保持长期健康，以预防疾病的发生。我认为这是直接应对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而不只是治疗单个疾病本身。
这些数据将提供给所有的科学家，以鼓励加强对老年人类和狗的研究。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数据利多，美中贸易紧张放缓，推动华尔街股市十二月走高。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向媒体透露，首批共计15辆于中国工厂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将于12月30日交付。伊朗、中国和俄罗斯12月27日开始在印度洋和阿曼湾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海军演习。美国专家认为，这次联合军演是在挑衅美国。12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包容。首先来看新闻头条，美国股市周五创下新高，年底的乐观情绪继续推动股市上涨。十二月的涨势已将美国股指推高至历史水平，并接近20多年来股市表现最好的一年。受到假日购物季的影响，电商巨头亚马逊股价大涨，使得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周四首次突破9000点。标普500指数在12月涨幅超过3%，在2019年已经上涨了29.3%，将成为1997年以来该指数表现最好的一年。自美国和中国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投资者踊跃投资风险较高的资产。此外，美国强劲的就业数据和美联储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提振了投资人的信心。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12月27日向媒体透露，首批共计15辆于中国工厂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将于下周一交付。位于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在美国境外建立的首个汽车制造厂。该厂于今年1月破土建造，10月开始生产车辆。据路透社报道，在另一型号的电动车 Model Y 投产之后，这家工厂希望年产规模最终达到25万辆。第一批于中国组装的 Model 3型电动车的起价约5万美元。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随着特斯拉在中国组装的电动车使用更多本地的零部件，并且减少成本，特斯拉可能会把售价降低20%或者更多。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从美国进口的石油量骤降70%，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则大幅增加，创下新高。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正利用美中贸易战，通过提高油田产量、管道输油量和培训人才等多种方式，扩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试图占领中国石油市场更多的份额。中国从美国减少采购的石油都被俄罗斯的石油取代。俄罗斯也在密切关注美中关系复杂化和双方矛盾向其他领域扩散而带来的机会，因为中国可能更加担心海上石油供应线面临威胁，俄罗斯从陆路出口能源就成为中国最好的选择。另外，扩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也能让俄罗斯抵御西方的一些制裁。贸易战也促使俄罗斯等远东等地多种植大豆和扩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中国目前已经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国，俄中贸易从逆差变为了顺差。伊朗、中国和俄罗斯12月27日开始在印度洋和阿曼湾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海军演习。美国专家认为，这次联合军演是在挑衅美国。 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中国海军这次是派出了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这次为期四天的演习。那据伊朗电视台报道，这次演习是包括了救助起火或者是受到海盗攻击的船只，并且进行射击演练。中国说这是中俄伊三国武装部队的正常的军事交往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这次演习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与地区形势没有必然联系。而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军方发言人谢卡奇说，这次联合军演的目的是推动区域安全合作，其演这个军演的范围是远至阿曼海。但是呢，美国的专家则认为，这次中俄伊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在挑衅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来听一下。
It's not only provoc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it's provocative to.
它不仅对美国具有挑衅性，而且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也具有挑衅性。这是邪恶轴心的未来，从此以后邪恶轴心将具有力量投射。这次军演中国只派出一架重型导弹驱逐舰，而在将来与伊朗进行的演习，中国将派出航空母舰和大型两栖攻击舰。中国和俄罗斯在保护伊朗对以色列、中东和沙特阿拉伯的核威胁。不久的将来，中国和俄罗斯也将保护朝鲜对韩国、日本、美国和全世界的核导弹威胁。这对于这些民主国家来说是事实，他们现在必须做好准备，在邪恶轴心投射的力量面前捍卫自己。
那菲舍尔是认为美国和盟友应当是开发、制造和部署大量的新型战区射程导弹，美国还应当向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远程导弹技术。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之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上周举行第六场电视辩论，参选人展开了关于高端募款活动的讨论。美国之音为您解析这场围绕竞选资金的争议。
上周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第六场电视辩论上，民主党左翼进步派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指责温和派参选人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举办高端筹款活动，接受大金主的捐款，此举引发了布蒂吉格的反击。而另外一位进步派的参选人桑德斯议员随后也是加入了这场争论。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为我们谈论一下这场围绕竞选资金的争论。平章你好。
赵荣你好。
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争论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发生的？
这件事情要追溯到12月的上旬哈，当时布蒂吉格是在加州的纳帕山谷的一个酒窖里面举行了一场募款活动。那么据报道呢，这场活动的组织者还有这个酒窖的主人都是亿万富翁啊，而且这场活动本身也非常的奢华。报道当中有一些细节，比如说当时的吊灯是
由1500颗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组成的。那么当天晚上喝的酒也是每瓶有价值900美金等等。这场活动的入场费是2800美金。我们知道这是个人捐款的一个最上限，所以也就相当于是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人捐2800美金给布迪吉格用来竞选，以此来换取跟布迪吉格共进晚餐的机会。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很多政客在竞选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种募款的方式，但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气候之下，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敏感。那么事情被曝光了之后呢，民主党当中的左翼进步派参选人，也就是伊丽莎白·沃伦跟桑德斯，就对布迪吉格这样的一种募款方式是提出了批评。我们知道桑德斯跟沃伦在竞选之初就誓言他们不会举办这种面向有钱人的高端的募款活动，他们只通过像网上捐款这样的方式来面向普罗大众接受个人捐款。我们知道这样的个人捐款绝大多数都是200美金以下的小额捐款哈。那么这个桑德斯跟沃伦就经常将这样的一种高端的募款活动描述成是在和有钱人进行交易，而且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当中所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一个根源。这样的一场争论呢，是一直延烧到了上一场的民主党的辩论当中。那么沃伦是在辩论现场是再度提起了这个事情，也是遭到了这个布迪吉格的一个反击，所以我们看到在上一场辩论当中，这是激烈最冲突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那布迪吉格是怎么样反击的呢？
布迪吉格就指出，如果想要在最终的大选当中战胜特朗普总统，就不能够自捆手脚。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的募款能力非常强哈，他在2019年的时候是已经募到了超过3亿美元，他可以说在竞选财力上是远超任何一位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那么布迪吉格就认为，如果你要想有实力能够跟特朗普总统一较高下的话，你就需要去接受来自不同背景的选民的支持哈和帮助。另外布迪吉格还在辩论当中是直指沃伦虚伪，因为他就揭露说沃伦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部分钱其实是来自于他当年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剩下的钱，是从那个账户转过来的。而沃伦当年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实际上也举办过高端的竞选活动，也接受大金主的钱，所以可以说沃伦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部分钱也来自于所谓的大金主。那么当然沃伦事后对这件事情也是做出了解释哈。那么他在上周六的时候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确实他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拿过大金主的钱，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知道这套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于是他决定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要做得更好，也就是说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当然他这是他的一种解释的说法哈。所以从这场争论当中呢，他不仅仅反映出来在民主党阵营当中的温和派和进步派在募款方式上的差别，更主要的是他体现出双方在政治跟金钱的关系上的一个分歧。我们看到像桑德斯和沃伦这样的进步派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说政治当中的金钱带有一种固有的腐败效应，它会让那些经济实力没有那么雄厚的人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但是像布迪吉格包括像拜登这样的温和派都认为，有的时候去接受大金主的一些合理的合法的这样的政治捐款呢，也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而且呢就是说他们也认为这个跟所谓好的治理并不是矛盾的。
那么目前为止这些参选人他们对于大额捐款还有小额捐款有哪一些考量？
我们知道这个竞选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情哈，所以各个参选人都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募款。以往的观点会认为仅仅是依靠普罗大众的这种小额的个人捐款是不够的，所以呢像也有的时候也需要拿像富人啊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利益团体的这些所谓大金主的钱哈。而且这里面还存在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有用金钱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权利。当然你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严格的法律规范来进行限制哈，来杜绝像这样直接的利益交换或者是金钱对于政治产生过大的影响力，但是归根结底从法理上来讲这还是处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的。但是至于大金主的钱在选战当中到底的作用如何，其实我们看2016年的选举就提供了一些反例，比如说桑德斯在2016年的时候就拒绝接受大金主的钱，他完全依靠的是小额的个人捐款，但是他也募集到了足够的钱，足以跟政治根基那么深的希拉里克林顿打那样的一场就是非常激烈的势均力敌的选战哈。另外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 2009年的时候也是不拿大金主的钱的，这样他作为一个亿万富翁，却跟很多的普通选民之间建立了某种信任哈。而且最终特朗普总统他募集到的钱也只有希拉里的一半，但是他却是最终的赢家。所以这些案例都可以体现出来，仅仅依靠小额的个人捐款未必不行，而且钱多钱少对于最终是否能够胜选也并没有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哈。到了这届选战呢，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变得更为敏感了，尤其是在民主党内，因为桑德斯和沃伦的竞选呢，已然是将富裕的阶层和所谓的利益团体跟普罗大众塑造成了对立面，而且他们整个的这个竞选的理念呢，都是围绕着要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从这些人手里面夺回来，要减少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所以呢，这其实这样的观念现在变得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甚至是形成了某种政治气候。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左翼进步派是控制着话语权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气候当中呢，如果哪位参选人表现出来跟所谓的利益阶层或者富裕阶层过从甚密，或者说仰赖于大金主的这种政治捐款，那么显然这会变成他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上的弱点。而且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呢，你越跟大金主划清界限，普通的选民就越倾向于把钱捐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从2016年到2020年桑德斯都不差钱的原因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小额的捐款其实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一个普通的人会愿意把钱捐给你，他就更有可能会最后把选票投给你，甚至他有可能会去帮你做志愿者来帮助你助选。所以无论是从这个道德优势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对几乎的所有参选人来说，都是更倾向于更多的、尽可能多的来依赖小额捐款。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一名从中东到纽约的移民，从流浪街头到百万富翁，他开始帮助比他更不幸的人。一名86岁的加州居民，有着和大部分同龄人不同的爱好，在空中飞翔。
德尼兹多年前从中东来到纽约，他曾经无家可归，现在却已成为百万富翁。他现在回到了街头，帮助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的报道。
百万富翁哈克基·阿克德尼兹，虽然他很容易买得起顶层公寓和宾利汽车，但他却住在纽约的一栋小公寓里。
Dream is not about money.
我的梦想不是金钱，我的梦想是我想留下什么，为什么而活。不是我们要拥有多少财富，信不信由你。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的手表大概值100美元，我买得起劳力士吗？当然，绝对买得起。但为什么要买呢？
现年39岁的阿克德尼兹出生于一个库尔德人家庭，是家里的17个孩子之一。为了寻找机会，他10几岁时移居加拿大，2001年来到纽约寻求更好的生活。一位美国朋友说他会帮助他。但是当阿克德尼兹真正的来到纽约时，朋友并没有接他的电话。
我不应该忘记那一天，因为当我来到这里，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便宜的汽车旅馆、火车站的长凳都曾经是他安身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叫做保利传教团办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大概有25到30个人睡在我的那个区域。人们可能认为这很容易，但住避难所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认为住在避难所是自由的，但根本不自由。
他设法在一家比萨店找到了一份洗碗工作，除了洗碗，他还学会了如何切比萨和烘烤比萨。他每天工作19个小时，努力节省每一分钱。多年后，他存了足够的钱，买下了自己的比萨店。但是在一个有数百家这样餐馆的城市，要做起生意可并不容易。后来他赢得了一个比萨制作奖，一份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还配了他的照片。人们开始谈论他，然后就到他的店来了。
我出名后怎样呢？我店里的人说，哇，有人来餐馆了，人们带来杂志和我们合影，然后餐馆外就开始排长队了，然后上帝祝福我，我就开了第二家餐馆。
And then it just God bless me, and I opened second one.
他的绰号冠军成了他连锁店的名字，现在已经有14家餐馆了。阿克德尼兹出名了，他在联合国发言，他的 Instagram 有400万追随者，他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的视频有4亿人次观看。他从未忘记在纽约无家可归的感觉，每周三他都会回到收容所去帮忙。
我们灿烂的微笑，我们绝不让我们的微笑消失。我告诉无家可归的人要微笑，给我个微笑没关系，微笑给我一个拥抱。
钱财来去匆匆，阿克德尼兹说，钱的唯一价值只能由花掉后留下的东西来衡量。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他计划为无家可归者建造一个6层的庇护所，在那里他们可以生活和学习，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所需要的就是别人对他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纽约报道。
一位86岁的加州居民贝蒂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在空中飞翔。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达洛特的报道。
贝蒂·葛哈特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带他去看马戏表演，于是他迷上了空中飞人。葛哈特一直是一名运动员，他8岁开始滑冰，数十年来一直参加职业巡回赛。丈夫去世后，为了摆脱悲伤，贝蒂尝试做一名空中飞人。
It just gets your brain.
做空中飞人只会让你的大脑思考你在做什么，而不是你在哪里。失去曾经拥有的让我感到难过，但我正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甚至有点不可思议，有点超出我的所能。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在晚上睡个安稳的觉，感受不到悲伤的痛苦。9年前，在他的生日那天，葛哈特的朋友送给他一张优惠券，于是他去空中飞人高中免费上了一课。
I'm scared.Everybody's scared.
我很害怕，当然每个人都害怕，这很正常，因为这超出了你的舒适区，但这种感觉妙不可言。作为贝蒂的首任教练戴夫·埃尔斯说，他很担心葛哈特会摔倒。
这是一项安全的运动，但对年长女性来说，她们可能会摔倒导致臀部骨折然后再摔倒，所以一开始的重点就是确保她不会受伤。
由于他的运动员背景、自我克制力以及耐心，葛哈特在这个新项目中表现出色。8年后，他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空中飞人女性表演者，并被载入201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People see me.
我希望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会说：“嗯，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我的身体一直很好，但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葛哈特认为，任何人想要取得成就，就需要保持信念并不断进取。总而言之，他认为经历过失败并坚持不断尝试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看看葛哈特，你就知道这不是说说而已。美国之音达罗特，加州圣迭戈报道。
女性的声音在漫画行业中正在崛起，来看报道。
从粉丝到漫画角色再到艺术家，整个漫画产业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尽管从早期的超级英雄类漫画开始，女性插画画家和作家就一直存在，但他们并没有充分代表女性的地位。作为儿童读物和漫画插画家，有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血统的周凯玲认为，尽管目前的漫画行业更具包容性，但性别薪酬差距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
现在情况好了很多，很多女性加入到这个行业，有了更多的女性代表性，但是我依然感觉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因为至少就动画业而言，做在同样工作的前提下，女性的薪酬仍然低于男性，同工却不能同酬。
然而薪酬差距只是该行业的问题之一。
女性更可能被指定画女性角色，我很少看到女性漫画家被指定画男性角色。
作家艾米珠也认为，在娱乐和出版行业，作为少数群体有它的问题。
不知怎么了，因为我们是女性，我们总是得到更多的帮助
或类似这样奇怪的事情。在这个行业里，女性还是很难的。
阿丽塔·马丁内斯是漫威和 DC 漫画公司的第一批彩色艺术家之一。虽然她入行已经20年，但人们还是不停地质疑她的才华。
我看起来不像人们印象中漫画艺术家该有的样子，所以在漫画界我经常被排除在外，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很难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就像是一个不断在增长的财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大多数女孩子不再需要面对我刚入行时候听到的那么多否定的声音，她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她们也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推出并得到大众的接受。
随着漫画产业的发展，周凯琳希望女性艺术家不再被压抑。
我希望女艺术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我希望她们可以得到跟男性同行同等的尊重，而无需为此付出更多。所以我认为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得到认可，从社区争取更多的支持，使她们和男同事获得同样的成功。
And they could be just as successful as their male colleague.
伊曼扎卡里亚，圣地亚哥报道。
昔日的蒙古是专属于游牧部落的大地，年轻的蒙古查坦人如今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搬到城市里，或者是继续传统的生活。来看报道。
在蒙古北部的高山密林，仍然可以看到最后的游牧部落饲养的驯鹿。祖先来自俄罗斯与蒙古边界地区的查坦人与驯鹿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直到最近，他们都靠驯鹿奶和驯鹿肉为生。卡尔基·马尔奇和他的家人便是如此。马尔奇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但是不想在镜头前露面。他说，很多年轻人如今告别了这种部落的生活，寻求更为方便的城市生活。
多数年轻人愿意留在城里，当他们年轻气盛第一次离家的时候，还认为自己会回来的。可是后来在城市受到了其他影响，4年之后如果他们找到男人，他们就会留在城里。
最后的驯鹿群已经减少到600头左右，由大约40户人家拥有。很多人担心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有可能消失。不过一位蒙古女性图瓦语教师阿兹贾尔加尔阿马尔萨纳决心维护查坦人的语言图瓦语。他呼吁把图瓦语记录下来，并在学校教授。
虽然老一代人仍然讲他们的语言，但是年轻一代有可能忘记祖上的语言了，因为他们在小学不学这门语言了，没有这种课程，还要学英语。因为旅游业需要这些语言技能，为了将来过好日子，这种技能可以派上用场。
阿马尔萨纳计划继续为原住民的教育权利而呼吁。他说，每当他作为导游访问社区的时候，他都将继续教查坦孩子语言技能。
我还希望教他们词汇，比如如果他们需要练骑马的术语，我也可以教这些词，这是我的小小贡献，教他们英语。
眼下很多查坦人家庭希望通过展示驯鹿的温顺性格，更多的人会愿意把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延续下去。美国之音利比霍甘蒙古国查甘诺尔报道。
一则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消息显示，美国人的寿命正在缩短，对狗狗的一些研究或许能够带来帮助。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狗与人类可以融洽相处，以至于被许多人当作家庭中的一员。
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对宠物饲养者的调查显示，美国大约有9000万只宠物狗。华盛顿大学需要从中招募10000只狗来进行一项有关衰老的研究。
我们的目标是跟踪狗的一生，年幼的、年老的、大的、小的、雄性的、雌性的，所有的美国狗，了解生物学和环境是如何影响狗的健康衰老过程。
该大学正在与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兽医合作进行一项研究。
通过研究在人类环境中生活的宠物狗的衰老过程，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在人类衰老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的健康，而我们自己也从宠物狗身上直接获益。作为一名兽医，这对我至关重要。
因为有着相似的基因及疾病种类，狗狗与人类
衰老的过程大致相同。作为宠物，狗狗和人类的生活环境一致。研究人员也将关注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因素，包括运动、饮食、狗狗的生活环境以及基因和病史。
Traditionally, in medicine,
在传统医学上，人们通常是生病之后才去医治。我们尽可能的去治愈疾病，或者至少试着缓解症状。而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尽量让狗和人保持长期健康，以预防疾病的发生。我认为这是直接应对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而不只是治疗单个疾病本身。
这些数据将提供给所有的科学家，以鼓励加强对老年人类和狗的研究。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